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4月27日，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我是申华。美国总统奥巴马同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奥巴马在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近50年来美国在任总统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首次访问。在星期天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对美国在搜索失踪马航370航班过程当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奥巴马则承诺继续为搜索工作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马航370航班已经失踪了7个月。两位领导人表示，他们同意将双边高层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并在跨太平洋伙伴、TPP 贸易协议以及核扩散安全倡议方面进行合作。马来西亚过去曾反对这两项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和欧洲必须一致行动，对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的行径进行制裁。奥巴马星期天在马来西亚说，美国和欧洲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向俄罗斯显示在制裁方面各国是团结的。奥巴马表示，已经同俄罗斯达成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协议，但是俄罗斯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帮助性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呼吁俄罗斯没有先决条件地支持释放欧洲观察员的努力。亲俄武装分子星期五在乌克兰东部扣押了这些国际观察员。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六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一要求。莫斯科稍后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正在采取他们所说的所有措施来解决这个局面，但却指责乌克兰当局没有确保这组观察员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俄罗斯没有先决条件地支持释放欧洲观察员的努力。亲俄武装分子星期五在乌克兰东部扣押了这些国际观察员。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总理郑弘元星期天上午宣布辞职，表示应该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郑弘元说，这次沉船事件伤亡惨重，遇难者中有许多学生，令全国陷入悲哀当中。而事故已经过去了10多天，部分人员仍未能够找到。他受到失踪者家属的指责而不能够入睡。他还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家属谢罪，祈愿生还者的伤痛早日痊愈。郑弘元承认，初期的救援处理上有许多问题发生，就此向国民深表歉意。作为国务总理，他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决定辞职，希望外界能够理解他个人做出的决定。阿富汗4月5日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在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前世界银行官员贾尼这两个候选人之间将举行第二轮的决选。阿富汗选举官员星期六说，这两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都没有赢得超过50%的选票。官方计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赢得44.9%的选票，贾尼赢得31.5%的选票。除非一名候选人能够赢得超过50%以上的选票，否则需要进行决选。预计5月14日将公布最终的初选结果，其后15天内将举行决选。在2009年举行的上一次总统选举当中，阿卜杜拉名列第二。那次选举伴随着违规行为和选票欺诈的指控，当局宣布卡尔扎伊总统胜选。选举官员一直在调查这次选举出现的可能的舞弊和其他违规行为的投诉。在中国方面，浙江省各地近日内拆除了多间教堂或者教堂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各地的信徒守护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的行动进入了第7天。不过据了解，由于当局近日来不断的威胁警告前往三江教堂守护的信徒，致使许多人退缩。另外，政府星期天星期六晚间强行将仍留在教堂内的数百人驱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简要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 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 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 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 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她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 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万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地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 a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Feel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同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奥巴马在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近50年来美国在任总统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首次访问。在星期天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扎拉克对美国在搜寻马航失踪370航班过程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奥巴马则承诺继续为搜寻工作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马航370航班已经失踪了7个星期。两位领导人表示，他们同意将双边高层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并在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以及核扩散安全倡议方面合作。马来西亚过去曾反对这两项协议。在被问到马来西亚人权问题时，奥巴马表示，马来西亚在人权上取得了进展，但仍有一些工作要做。奥巴马补充说，美国也是一样。奥巴马表示，美国和欧洲必须一致行动，对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的行径进行制裁。奥巴马星期天在马来西亚说，美国和欧洲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向俄罗斯显示在制裁方面各国是团结的。奥巴马表示，已经同俄罗斯达成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协议，但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有帮助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呼吁俄罗斯没有先决条件地支持释放欧洲观察员的努力。亲俄武装分子星期五在乌克兰东部扣押了这些国际观察员。莫斯科稍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正在采取他们所说的有所有措施来解决这个局面，但却指责乌克兰当局没有确保这组观察员的安全。在另一方面，韩国总理郑弘元星期天上午宣布辞职，表示应该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郑弘元说，这次沉船是伤亡惨重，遇难者当中有许多学生，令全国陷入哀痛中。而事故已过10多天，部分人员仍未能找到，他们受到失踪者家属的指责而不能入睡。他还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家属谢罪，祈愿生还者的伤痛早日痊愈。他承认初期救援处理上有很多问题发生，就此向国民深表歉意。作为国务总理，他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所以决定辞职，希望外界理解其决定。阿富汗4月5号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在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前世界银行官员贾尼这两位候选人之间举行第2轮决选。阿富汗选举官员星期六说，两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都没有赢得超过50%的多数选票。官方计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赢得44.9%的选票，贾尼赢得31.5%的选票。除非一名候选人能够赢得50%以上的选票，否则需要进行决选。预计5月14号将公布最终的初选结果。其后15天内将举行决选。2009年举行的一次总统选举中，阿卜杜拉名列第2。那次选举伴随着违规行为和选票欺诈的指控，当局宣布卡尔扎伊总统胜选。罗马天主教徒星期一早上开始云集圣彼得广场，寻找最佳地点目睹为二十世纪的约翰23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两位教宗丰盛的历史时刻。罗马地区天主教堂星期六晚上全部开放，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目前还不清楚退休的本笃16世星期天扮演何种角色，他与现任教宗方济各一同出现，形成两位在世教宗为两位前丰盛的前所未有的场面。两位被封圣的前教宗被广泛看作是代表罗马天主教会的两个相对的派别，约翰23世为自由派，而约翰保罗二世为保守派。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杨晨。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宣布，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一月以来已依法查处淫秽色情网站110家，关闭相关频道栏目250个，关闭微博客、博客、微信、论坛等各类账号3300多个，关停广告链接7000多个，删除涉黄信息20万余条。那么中国的网络黄源有哪些？什么人从中获利？当局扫黄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网络黄毒为什么春风吹又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
好，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参加时事大家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请拨通电话参加节目，您可以发表您的见解，也可以向嘉宾提问题。好，我首先啊提第一个问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们能听得到吗？陈先生，
哎，听得到，
好，
主持人好，
我你好，主持人，
好，您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哈、它当然是似乎是有法可依的，但是我想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想这次扫黄打非净网2014这个专项行动，对当局来讲，在我观察看来，它有两大目的。第一，当然就是延续去年以来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也就是那个七个反对这一个延续下来，它是重建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需要。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希望通过这个扫黄打非，然后达到继续整肃中国互联网，进一步压缩民众的言论空间这么个作用。我想它两方面的目的都会有。
好，那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是最近这个成绩显著哈、这是中国官媒的报道，就是关闭了100多家色情网站。那据你们所了解，你们对这些网站有所了解吗？都是是不是真的是色情的网站呢？
从官方公布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说这些网站是色情网站，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之下，特别是刑法的规定以及中国电信条例规定之下，其实想在中国境内开设一个色情网站，其实它本身的风险和难度是非常之高。我们看到的他们关闭的一些网站和栏目，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学网站，或者说有其中文学网站里头涉及到一些类似于同性恋的题材，或者个别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性行为的描写。我想在中国没有实行这种网站分级的情况下，一些正常的网站存在这些内容，在我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在中国是有超过300万家网站，那这次查处的淫秽色情网站其实才110家，可以说占的数量和比例来讲都是微不足道。
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刚才这个温先生他谈到了中共这个目前这个所谓的清网扫黄啊，恐怕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更大一些，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据我们了解呢，在中国所谓这些色情的网站还是相当多的，恐怕并不仅仅是像温先生刚才谈到是一些文学网站涉及到一些色情的描写，您的观察是什么？
温先生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对于这个扫黄和打非两方面到底哪一个比重更重一些做一个数据上的评判，因为我没有数据的分析结果。但是呢，我今天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大概就是在30分钟以前吧， 我到这个网上啊，特别通过搜索引擎呢搜索了一下，那么把一些这个最常用的一些色情的词汇你去搜索的话，很容易能搜到很多的这种淫秽的信息。但是呢，如果是搜到一些这个所谓用这个当局的这个说法来说是敏感的一些词汇，那么呢这些信息是很难搜到的。那么从这个搜索的结果来显示来说，确实打飞的成效要比扫黄的成效要高。我觉得呢，就是长期以来不仅仅是这一次啊，中国的政府呢扫黄打非，那么在我个人的感觉当中呢，真正来说是扫黄是一种这个名义，打非呢才是目的。但是这个打非到底什么叫非呢？用中国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非法的这个音像制品，非法的一些这个内容。但是什么叫非法？有哪个法律规定哪些内容是不合法的呢？并没有这种规定。包括刚才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说这个中国官方宣布说关闭了多少微博客微信账户啊等等，那么这些关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是呢这些行政行为到底依据哪一条法律呢？并没有这样的规定。甚至呢我所知道的是现在最高法院内部还下了一个通知，说凡属于对于这种政府行为关闭一个微博关闭一个微账号的一些行为，如果有人提出了行政诉讼是禁止受理的。也就是说呢，即便是为了扫黄或者打非呢，要这个来做这些事情呢，也是拒绝法律的干预。所以我觉得呢，就这些行为呢，至少呢是在法律上是不完备的，是不完善的。那么从长期的观察来说呢，我觉得现在中国实际上最需要的是把扫黄和打非要分开来，也就是像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说党国党国，那么党和国家是应该分开来。我觉得扫黄打非两个概念也同样要分开来，扫黄就是扫黄，打非就是打非，不要把两者混淆到一块，这样的话呢才能让公众更好的去评判它。
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我们说先说这个扫黄，这个黄色内容，其实我想每个国家可能都有这个问题。这个网络发达以后，我稍微查了一些资料啊，这是2012年，就是美国的一些资料。这个美国你看多腐败，他说每一秒钟啊都有20000+的人在网上看这个色情内容，然后呢每一秒钟都是按秒算的，就是在网上的那种跟色情有关的消费是达到3000多美元，这个数字倒不是很大。还有一个叫他这个蛮有意思的，说美国有4000万人是叫做色情网站的常客，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不是说随便去看了一下，但是这是属于常客，这个4000万人这个数字，就说这个黄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就是面临的问题，那就谈到我们刚才有一开始提到的说中国的这个黄源在哪里，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扫黄是对的，我希望这个网上就没有这种色情内容，但是这是不是只是人们的一种？就说一种美好的，你可以有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费这么大力气去扫它。
但是在美国它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讲
没错，
你登上这种色情的网站，
对，
他问你是不是已经年满18岁。
对，没错，
如果你要没有年满18岁的话，按照法律的规定你是不能浏览这些网站的，
对，
你也不能在这些网站上消费。但是中国恐怕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没错，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黄你不用扫它，比如说在美国它自己就很乖的待在一个角落，像我们上网一般你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你打开你看这些官方的网站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去自己去找它，就是说费很大的劲。一般的因为它实际上最大的，对，您讲。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黄源到底在哪里。当然我跟您一样，我也是赞同打扫黄的，因为这些黄色的淫秽的信息确实对于不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的健康成长是确实有很大的危害。
对，
但问题是黄源在哪里，我想给你一个回答，我认为黄源是在我们每一个正常人的心里边，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生物现象，并不是一个什么意识形态现象。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扫黄这个问题啊，已经意识形态化。那么长期以来官方宣传说啊，黄色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体现等等等等。但是就像主持人您说的一样，我觉得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去看色情的信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看，甚至那些心里面怀着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的人，他同样也跟他老婆有一些事情，那么同样他也要繁衍生息，那么他同样也可能也对这些问题有一些看法。甚至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治理了很多的贪官，几乎每一个贪官现在查出来的都有包二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不是一种黄呢？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也是一种另类的黄。 甚至包括有一些官员也是去嫖娼，比如说这个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高级法院的法官集体去嫖娼，那么这就是典型的黄色现象。所以我觉得扫黄这个问题啊，它确实要扫，但是呢，我们要扫呢，要站在这个保护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成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去扫黄。
那我
有不同意见，
是文先生，请讲。
我根本就不会认同扫黄这一说，我认为色情网站需要规范。因为成人内容也是正常的需求，美国也有多次有案例表明，就是说这也是人权的一部分，也是出版自由的一部分。我想这方面它首先应该加以保障，因为它本身是天赋人权的内容。但是如果要避免它对不适当的人群造成危害，例如青少年，那就需要对色情网站进行分级，然后对它进行规范化管理，而不是应该扫黄。所以我觉得扫黄这两个字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应该是规范色情网站。例如在美国，我们很容易访问到一个成人网站，但是我们发现凡是在美国注册的成人网站都不会提供儿童色情的内容，这就是法律严格监管下的有效管理的这么一个结果。我想中国应该走这么一条路。
好，陈建仁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OK， 我可能对温先生刚才这个观点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确实不提供儿童类的色情内容，这个确实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赞同网络上要扫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一个人没有成年就不允许他去登录这些成人色情网站去，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互联网的这种这个漫无边际性，这种传播的广泛性和海量性，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监管每一个未成年人能够不登录黄色网站。比如说当一个未成年人在单独上网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去确认说这个现在这个上网的这台机器到底是未成年人在用还是成年人在用呢？所以呢，这种美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因此呢，我觉得对于互联网这个媒介上传播的色情内容啊，进行这个适度的规制和扫除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此呢，我还是非常赞同中国的政府和各国的政府去对网络上的黄色内容呢进行扫除。
文云超先生，刚才您谈到一个控制和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这个评论人士和观察人士都认为在中国缺的就是所谓的控制和依法来管理。咱们不说这些所谓的色情的网站或者淫秽的网站，你登在任何中国一家官网，甚至堂而皇之的新华网、人民网等等，您会看到很多不健康的内容，有些是以所谓的广告的形式出现，有些是以所谓的健康卫生的信息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些网站的这些浏览者有很多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因为中国有6亿多这个网民嘛，其中54%都是没有成年的，也就是说18岁以下的青少年。政府是不是应该把所谓扫黄打非的重点放在对这些官网的管理上？
对，
在我看来，方向恰恰如果这样做，方向恰恰是错了，因为中国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不能承认，不能允许在自己管辖的网站，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当中出现成人内容，所以它只能做的就是彻底的扫黄。但实际上，它这样做的话，同样是抹杀了正常人、成年人所需要，所以他要做的是一个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并且在这个分级管理制度之下，严格规范家长、学校对未成年人、儿童使用电脑的一些应用软件的一些安装，对儿童进行这种家长分级管理。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买的路由器上都有这么一个功能，是不是启用家长管理功能？
对，
我想这个才是分级治理、有效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思路，而那些一刀切完全扫除这些内容，恰恰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的，
其实我
等一会儿，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网络的所谓的扫黄打非的专项行动。现在呢，我们希望接听一些我们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王先生来参加我们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是听你，我今年10多年的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你。
今天我昨天晚上看了这个，
谢
黄大飞禁网行动这个话题啊，我有非常深的切身体会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淄博是2011年获得文明城市，11月20日获得文明城市。就是我一直是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叫文明淄博，一直关注这个扫黄这一方面。我想谈一下我的几点看法。他这个扫黄打非这个行动哈，第一点哈，真正的那种黄赌网站哈，我感觉是没人举报，或者是举报之后不了了之。我随便举两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九幺门和麦麦吧，这两个黄赌网站得存在3-4年了吧，就一直没人举报。我就觉得看这个网站的黄赌网站的人很多，为什么没人去举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你从微信网。那微信、百姓网、赶集网和五八同城上这种网站是很容易招嫖，什么夜总会、公关小姐之类的，非常容易的招到本地的什么这种情色情服务的女的。第三类哈，这种各大类网站，你有新浪网、搜狐网、163网，你还有鲜花网、中心网，他们这些网站用手机上网的时候能。就是小朋友们上16岁的、17岁的小孩们上用手机上网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就能看到很多什么口述历史之类的，什么情妇爱奶啊，你真正的性教育内容没有，都是一些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上就是无非就是黄赌。第四类呢哈，你那真正的黄赌都是生活中的黄赌，你像东莞扫黄之风啊哈，最多延续一个月，人家都预测一个月。我不其然，我们这淄博哈，上去3个星期之前，就是什么足疗店、养生会所，还有洗浴中心这种提供
那这个王先生，我想
基本上都
谢谢你，非常感谢王先生，您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希望您以后常常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我想他说的就是在中国这个接触到这个黄色的东西其实非常容易。你据我们的观察，我觉得在。真的确实在美国，我想找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些东西，就可能这个王先生也提到了这点，你有人举报 是不是说这个扫黄这其实不是真心在扫黄，是在借这个扫黄，就是
王
先生讲的那个，
请我们的专家来评论一下，我们再来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说谷歌曾经被发现，就是说被中国政府封锁掉的一些搜索用词。总共有600多个，但其中涉及到跟色情有关的内容的只有4个，这是有统计结果可以清楚的表明，当局其实对黄色基本上平常是放任不管的，当然他需要有其他的目的，例如打飞的时候，他可能就把扫黄烧上了，这一点我想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清楚。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浙江的吴先生打来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浙江吴先生，请讲。
你好。黄赌毒三大危害之一吧。这个事情也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30多年了啊。东莞这个事情嘛，作为一个典型了。但是现在打黄扫非啊，这是一种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一存疑之计吧，头痛脚痛一脚痛啊。那么说为什么毛中时代这种现象就几乎没不存在呢？说明这个就是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的问题啊，我认为这样。
上海的李女士，
上海的对，
我认为啊，我现在摆在面前最有效的一个灵丹妙药是马上成立世界警察队伍，像美国这样学雷锋的业余警察反应缓慢，还有第二点，你们追求的一个民主自由，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和竞争，有机才有办。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
好，谢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请，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对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他们的看法做一下回应，陈先生。
这几位听众呢，我觉得至少给我他们的电话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大家还是在独立的思考的。确实呢，关于这个中国的扫黄打非呀，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习惯了一个概念，就是扫黄打非似乎是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舆论的这种攻势之后呢，很少有人会去问说这个到底 扫黄和打非有什么联系吗？他们一定是绑在一块的吗？那么刚才三位听众呢，这种电话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站在这个统一的官方的舆论宣传舆论口径当中去看问题。所以我们一提到说这个扫黄和打非两个词，发现哦，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绑在一块的。为什么打非的时候一定要拉上扫黄呢？或者说为什么扫黄的时候一定要拉上打非呢？那么的特别是刚才山东的那位先生，他也说到了，说这个扫黄现在确实还是有很多的黄色现象存在。那么既然我们是天天在扫黄，或者说经常在扫黄，为什么长期扫下去了还没有扫干净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黄本身的错了，而是这个扫黄者本身呢的这个工作有问题了。再加上刚才还有一位先生也说了，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确实在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黄色内容啊，特别像原来这个我们前不久关注的这个东莞扫黄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跟人性有关系的一个天然的东西，它并不是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中特有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靠扫是扫不干净的。当然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了保护青少年，我们要去对于互联网上传播的这个色情内容啊进行规制、进行约束，甚至进行扫除，我觉得是有一种社会的需要。但是如果说因此去指望说扫除所有人这个面前的黄色内容、黄色影像、黄色想法，甚至扫除每一个人心里面那种黄色的念头，这个恐怕是有点开国际玩笑了。
这个恐怕和社会风气也有关系，这个黄色是不是泛滥？对。
那文超先生，刚才还有好几位听众啊，就涉及到所谓的色情，比如讲东莞扫黄等等，对于这类的所谓社会存在这些个现象，您怎么看？所谓的实际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色情和网络的色情区别在哪里？当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我想网络上的色情内容跟现实当中的扫黄，其实两者之间在我看来关联并不是很大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线下的这种色情行为，不管它怎么扫荡都是春风吹又生。那网上的话其实也没有真正清扫过，因为色情内容并不是中国政府封锁的主要的方向，在境外的网站当中还存在无数这样的内容，中国互联网的封锁它又没有办法对这些内容进行全部的封锁，实际上它只在境内去扫荡一下新浪微博啊，扫荡一些凤凰读书啊，其实已是无补，想找的人还是容易找得到。我赞同一点，就是说大家不妨把关注重点放在打非，就是这个非法出版物，它在过去的扫黄打非的非跟现在有什么不同。那如果我们说二三十年前非法出版物它主要的内容确实是一些色情庸俗的一些小报小刊或者是色情小说，但实际上这个非法出版物到今天来说它已经完全变了方向，也就是说以香港为主要枢纽的这些政治类的出版物才是现在国内的非法出版物的这么一个重点的方向，还有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我想在这一点上来讲，官方也很清楚，民间也很清楚，官方沿用扫黄打非，并且将扫黄打非并列在一起，并且把矛头更有可能指向非法的，就官方认为的非法的政治出版物，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官方的意图也很清楚，我想大家不妨把焦点集中在这个方面。
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国网络扫黄打非的活动呢，就暂时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和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感谢您收看。另外，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更直接、更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杨晨，祝各位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